还没准备好，又摁错了啊！又摁错了，等我一下下，等我一下下。等我一下下。我在准备提稿器。看得到吗？每一场直播之前。都有很多准备工作，漏掉就会出问题。刚才就是摁错了。啊，我把这个提稿器的。提稿器就这个样子，看见没有？放到这个地方来，OK。然后检查一下，剩下的就是我要准备2杯水，这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的部分了。啊，我喝口水就开始，好吗？好，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啊。第一个，中美贸易谈判谈好了，习近平、川普宣布胜利啊。第二个是习近平心腹赶出国防大学的含义啊。第三个是国考难度继续上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联合早报报道，美国。美国总统川普10月26号到27号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峰会。10月26号，美国分别和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签署了关键矿产合作协议，这是中国稀土站的涟漪。双方达成协议，马来西亚向美国出口稀土原矿、稀土等关键矿产。马来西亚拥有1610万吨稀土储量，占全球储量的11%，全球排名第七啊。马来西亚现有的法律规定，稀土原矿禁止出口。另外，美国和泰国达成协议，合作开采、加工、回收并再利用这个关键矿产。那么，作为回报，美国把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部分商品降到零，商品的关税降到零。但是仍然维持19%的总体关税。越南方面，美国和越南签署贸易框架协议，部分越南商品有望免除关税。目前美国对越南商品的关税是20%。川普总统10月27号离开马来西亚，前往日本访问啊，这应该是现在应该到了。他将会在10月27号晚上拜会日本天皇啊，10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和川普举行峰会。那么10月29号，川普访问韩国， 并出席 APEC 峰会，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峰会，重头戏是10月30号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峰会。第二，北京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也就是国考，10月24号报名截止，那么报名总人数达到了351万人，比去年增加了26万，创下历史新高，350万，非常厉害啊。那么与此同时，国家公务员考试今年计划招聘38000人，比去年减少了1600人。那么报考的人数多了，招聘的人少了，那么今年的平均是92人竞争一个岗位，高于去年86人竞争一个岗位。那么今年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的警长，这个岗位招一个人，而且招的是女性，有7600人报名。那么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歧视啊，这叫什么歧视？叫性别歧视啊。那么在今年国考报名人数排名前10的职务啊，就是报名考试的应聘的这个前十名职务，有3个来自税务系统，2个来自铁路公安系统，那么其他分别来自残联、医保局、商务部啊。这是第二。第三， NBC 报道，10月26号下午，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有2架舰载机接连坠海，舰载机的5名飞行员全部获救啊。那么10月26号下午2点45分，隶属于第73直升机海上打击中队的直升机叫 MH602 直升机起飞之后坠毁，那搜救队把3名机组人员救到尼米兹号，大概半个小时之后，第22攻击战斗中队的118战机就是大黄蜂从尼米兹号起飞之后坠毁，飞机掉入南海，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随后被搜救队救起啊。那么10月26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在马来西亚访问，尼米兹号是10月17号进入南海之后，舰载机在靠近马来西亚海域执行这个例行的任务啊。这是尼米兹号最后一次部署在西太平洋，尼米兹号会在2027年退役啊。那么10月27号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从马来西亚飞往日本的途中啊，他说接连发生2起坠机事故，非同寻常。他说可能是燃油不足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啊？燃油不足。那么美国海军至今没有公布事故原因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美方战机是在南海进行军事演练时坠毁的。他说如果有需要，中方愿意提供人道协助啊。这种示好，这叫示好性蹭流量，也是示好性埋汰人啊。美国海军不公布事故原因，到现在没有公布事故原因，那肯定有不好说的理由啊。但是他一定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问题更严重啊。第四，菲律宾新闻社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26号在马来西亚东盟会议期间举行场边会谈，双方原则上同意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个协定将会允许菲律宾军队和日本自卫队相互提供后勤支援。日本和菲律宾在今年4月启动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的谈判，那么接下来只需要敲定文本，双方就会通过，国会通过之后就会生效。那么菲律宾和日本去年签署了这个相互准入协定，今年9月生效。那么观察人士认为，这两个协定签署之后，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双方联合作战能力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这是菲律宾应对中国威胁的主要战略，求助于盟友。朝日新闻4月份报道说， 时任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曾经向美国提出了单一战区的构想，构想就是单一战区涵盖东海、南海、朝鲜半岛以及周边区域，目的就是对抗中国威胁。那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对此表示支持。那么相互准入协定和物品劳动相互提供协定都是对单一战区构想的支持，是可执行的制度安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0月27号发帖说，菲律宾、日本和美国正在推进三边合作，确保印太地区更加安全稳定。习近平对周边国家的袭扰战略，结果是把菲律宾推向了日美同盟体系。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中国总理李强正在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峰会。10月27号，李强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场边会谈。双方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扩大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以及中欧贸易摩擦。科斯塔会后表示，他要求中国尽快恢复顺畅、可靠、可预期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并希望中国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因为稀土管制的问题，欧盟很急，但欧盟的手段不多。那么中国很乐意看到欧盟急切的态度，并且做出失切的回应。另外，李强还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实际上，阿尔巴尼斯七月份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要谈的都应该谈过了。那么这次会谈只是强化双方热络的关系。阿尔巴尼斯会后表示，他在会谈中主动提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十月份签署的关键矿产合作协议，并且说这份协议是美澳供应链合作的重要一步。阿尔巴尼斯还说，10月19号解放军战机向澳大利亚巡逻机发射照明弹，他对此深表关切。第五、第六，金木新闻报道，10月18号江苏省的启东市有一个度假区叫圆驼角度假旅游度假区，度假区有个观光小火车被强风吹翻到了海里，这个车上面17名游客当中有9人死亡。不过中国官方媒体一个星期后的10月26号才报道这起事故。那么圆驼角旅游度假区10月27号才通报了这个事故。那么启东市气象局在事故发生前一天，也就是10月17号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预警是10月17号到22号启东沿海将会出现9级以上东北风。旅游度假区是10月27号通报说小火车的经营单位没有遵守大风停运的通知要求，擅自把观光小火车开进度假区的大堤，那么相关责任人已经被警方控制，事故原因和责任正在调查中。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7号上午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展览，展览的主题是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中办主任蔡奇、中宣部长李树磊陪习近平参观。那么这次展览的文献有200件。那么习近平先后参观了午门的西燕翅楼展厅、正楼展厅、东燕翅楼展厅、三个展厅，每个展厅一个主题。那么他这个展览是体现这个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中国社会经济日渐凋敝，中国百姓民怨沸腾，习近平却有空去逛故宫。他应该逛什么？他应该去信访局。北京故宫始建于1406年，当时是明成祖永乐年间，永乐帝迁都北京，所以 就建了故宫啊。那么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都修建扩建的这个故宫。那么中共建政之后，中共建政之后拆掉了北京的城墙跟城门，本来也想拆故宫的，后来没拆啊，剩下了一个故宫，故宫后来成了一个空壳。为什么讲它是空壳？里面的文物啊，都被中共的这些领导毛泽东啊，你每个都搬啊，搬这些什么？现在里面的文物多少，有多少是真的？没有人知道啊。第八，泰国民族报报道，缅甸军政府10月26号在妙瓦底的 KK 园区进行了爆破行动。爆破炸毁了这个园区内用于电信诈骗的建筑物，那么这是缅甸军政府从10月24号以来第四次进行爆炸行动。那爆破行动啊，缅甸军政府的爆破行动是下午10月26号下午5点进行，爆破的地点距离泰国边境不到500米，爆炸威力巨大，产生的碎片甚至飞过了国界。报道指出，泰国军方认为缅甸军政府的目的就是拆除整个的 KK 园区，消灭这个电信诈骗活动。那么上个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1500名 KK 园区的员工逃到了泰国，有中国、印度、菲律宾等国的人员，而且大部分是男性。这是第八、第九。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报道，日本防卫省通报10月14号有4架俄罗斯战机沿着日本领空飞行，那么其中包括2架俄罗斯的这个图-95战略轰炸机和2架苏-35战机。那么战略轰炸机可以搭载核武器进行战略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应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发帖说，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的同时几乎每天在日本周边进行军事活动。小泉进次郎说，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他每次都会发布信息啊。那么日本防卫省10月16号通报，今年4月到9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了265次，其中应对俄罗斯59次，占 22%， 应对中国198次，占 75%、所以中国还是主要威胁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24号第一次他的施政演说中点名俄罗斯、中国、朝鲜的军事动向是日本最关切的问题啊。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阿根廷在10月26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总统米莱领导的自由前进运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么自由前进运动在国会参议院的议席从37席大幅增加到101席，在众院在参院在众院的议席啊从37席增加到101席，参议院的议席从14席增加到20席啊。那么中期选举要改选众院席位的一半啊。那么米莱总统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保住了美国向阿根廷提供400亿美元货币互换的计划啊。美国总统川普和米莱约定，如果米莱获胜就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如果输了援助就取消。我觉得是阿根廷选民怕生怕美国取消这个援助，所以特地让他赢，我估计是这样啊。那么今年9月份阿根廷举行省级选举，米莱的自由前进运动在选举中失利，引发了阿根廷比索的货币危机，当时美国财政部进场干预。阿根廷中期选举结果公布之后，那比索就大幅反弹，比索对美元涨幅超过 10%。 对这个米莱是个好消息，对马嘎不是好消息，马嘎很不高兴这件事情啊。11，香港电台报道，香港10月26号发现了第一起 祭孔肯雅的本地个案。那么患者是一名82岁的男子，他住在钻石山凤德村的雪凤楼。那么今年以来，香港累计有46起祭孔肯雅热的病例，全部是输入病例。那么其中一个有一位病人在上个星期死亡。那么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位病人曾经在8月底去广东省的清远市，10月18号出现关节痛，10月23号在广华医院紧急急诊室就诊。那卫生防护中心分析说，祭孔肯雅热的潜伏期最多12天，说明这个病人不是在清远市感染的，那也就是说他是本地感染。那么病人居住的附近有20栋大楼，有8000户居民，有3所学校，所以再次出现病例的机会相当的高啊。这是第11、12。中央社报道，国民党立法会党团召集人傅昆萁10月27号在花莲县复兴乡举行灾后重建座谈会，结果这个座谈会被复兴乡花莲县的议长张俊踢馆啊。当时这个傅昆萁召集的座谈会只邀请了花莲县政府的官员和国民党籍的议员啊，当地的村民非但没有被邀请，还拒绝进场啊。所以花莲县的议长张俊就冲进会场，一脚就把这个傅昆萁的这个桌子给踢翻，大骂傅昆萁欺负人啊。然后当地的村民在座谈会的场外抗议，高举标语，上面写着堰塞湖是人祸，不求特权，只求公平啊。而且村民还拍打着会场的门窗，要求傅昆萁出来解释。那么花莲县马泰安溪堰塞湖9月23号发生溃坝啊，整个的复兴乡就被淹啊。那么花莲县政府没有执行台湾内政部的疏散命令，那么洪水冲进复兴乡造成19人死亡。花莲县的县长就是谁？就是傅昆萁的太太徐珍薇啊，这就是他两口子干的好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美贸易谈判又达成协议啊，谈成了啊。习近平川普峰会宣布胜利啊。新华社报道，10月25号到26号，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双方围绕着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措施、延长对等关税暂停期、芬太尼关税和执法合作、农产品贸易、出口管制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就解决各自关切的安排达成基本共识。双方同意进一步的确定具体的细节，并履行各自国内审批程序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中国准备把稀土出口新规定推迟一年啊，重新研究局势，并且恢复购买美国大豆。那么作为回报，美国将会放弃对中国加征100%的附加税啊。贝森特还说，谈判中中方还讨论了很多其他的议题，包括农业采购、TikTok、芬太尼、贸易、稀土以及整体双边关系等议题。贝森特说，美国和中国在习特会之前建立起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框架。那啥意思呢？简单的讲，中美之间就即将爆炸的稀土核弹和关税核弹达成了共识，危机已经解除了，就这意思啊。贝森特说，我认为当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公布时，我们的大豆种植者会非常高兴啊，不仅是本季，未来几年也会如此。 那么贝森特后来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我真的是黄豆农夫所能够体会，他说我能够体会美国黄豆农民在美中贸易战的损失和痛苦啊。贝森特显然不是大豆农户啊，贝森特不是农民，不是黄豆农大豆农民，贝森特是地主，贝森特有多少土地，贝森特拥有$2500万的农地啊，而且他不仅仅拥有农地，他还把农地租给美国的农民耕种，每年他可以收到$100万的租金，所以他是非常典型的地主啊，他把土地租给佃农，租种土地叫佃农啊。当然贝森特他身家有$6亿，农地只是他一个小 case 啊。另外被贝森特形容为精神有问题的中方贸易代表李成刚并没有被撤换啊。有记者就问啊，这个李成刚对何立峰说，双方已经形成了初步共识，下一步将会各自履行内部报批程序，怎么评价？李成刚回答说，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啥意思呢？这个李成刚很会讲话，用对方的强硬给自己脸上贴个金啊。那何立峰跟李成刚这个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啊。何立峰强调说，中美谈判成果来之不易，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啊。所以何立峰是唱红脸，李成刚就唱白脸啊。那当然通常红脸都是由领导唱，这个下属呢就唱个白脸啊。那么基本上我们总结来看是这样，这个下一步呢会具体的谈细节啊。那么所谓的进一步确定具体细节并履行各自国内审批准程序，意思什么意思呢？双方已经谈完了，谈判团队谈判已经结束了，而且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只不过协议还没有签这回去各自交给，把谈判的结果交给各自的领导，一个是川普，一个习近平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由习近平跟川普在10月30号举行的峰会一起宣布啊，这样他们又取得了胜利啊。那基本上就这样啊。那么这次中美达成的协议有三方面的内容啊，一是中方做了三方面的妥协，第一个暂停稀土新管制措施12个月，买美国大豆，买多少没说，买了就行啊，买了就对川普来说买了就行，只要有话讲就 OK 了啊。然后就是放行 TikTok 交易啊，这是中方做出的三方面的妥协。那美方做出的妥协就是暂停加征100%关税啊，就是啥都没有，没啥都没给啊。为啥？因为本来就没有的嘛。这是川普一看你加了我就加，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无中生有的筹码，交换了一个美国无中生有的筹码啊。那么双方的共识就是芬太尼问题、双方管控的问题、船舶费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继续谈啊，也没有承诺啊，这基本上就是三方的成果就是这样。这是结果吗？这不是结果。这是终结吗？也不是终结。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另外一个起点啊。这不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终结，这是另一起中美贸易冲突的起点。过去四轮贸易谈判都是这样，一模一样，每次都是在核弹爆炸前达成协议，然后双方各自宣布胜利，然后继续啊挑起争端。谁挑起呢？通常是美方挑起啊，然后再互相扔一个核弹，然后再拆掉这个核弹，再宣布胜利， 循环往复啊。结果呢，川普折腾了大半年时间嘛，又是说要对中国开战，又是要对中国各种制裁。其实你把中间捋一遍，剩下啥？只剩下55%的关税。55%的关税其实就是川普在竞选时承诺，我要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哎，就是这个。除此之外啥都没有，啥都不是。但是呢，全世界呢紧张了一轮又紧张了一轮，市场震荡了一遍又震荡一遍。其实唯一收割的是谁？是川普的支持者。这是。那么评价怎么评价呢？今天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叫巴雪夫斯基。巴雪夫斯基是克林顿总统的贸易代表，克林顿总统的贸易代表，他也是中美贸易谈判，什么谈判？中国加入世贸谈判的谈判美方代表。那彭博社报道说，这个巴雪夫斯基10月25号在上海出席外滩峰会时表示，美中贸易协定只是暂时缓和双边紧张局势，不会改变世界分裂成不同阵营的趋势。他的原话这么说，他说美中达成协议无论是什么，最多只是确立战术性底部。在战略方面，我认为这既不会影响中国的走向，也不会影响美国的走向。那么巴雪夫斯基认为，未来世界将有机会演变成三个集团，一个集团是美国及其盟友，一个集团是中国及其全球南方，那么这个集团有可能还包括中东和俄罗斯。那么剩下的就是谁呢？剩下就是不结盟国家，包括印度。那么巴雪夫斯基赞同说，我赞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戈培纳特的观点。戈培纳特去年说，地缘政治的分裂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损失。那么在这次外滩峰会上，有一些嘉宾发言还呼吁中国转变这个转变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驱动型转变成为内部消费型啊。那么社科院学部委员于永定说，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没有公平的在本国公民之间分配，是美国自己的责任，不应该指责中国。这话倒是没错啊，这话倒是没错，但是他没有说更多有意义的话啊。于永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只做了一个定义的角色。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国防大学政委啊，习近平的心腹被赶出国防大学的含义啊。这件事从哪来呢？从朝鲜来。新华社报道，中朝双方10月25号在朝鲜平壤中朝友谊塔举行纪念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敬献花篮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朝鲜劳动党中央、内阁、中央军委分别敬献花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部长金城南出席了仪式啊。那么朝中社报道说，前一天也就是这个10月24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拜谒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且向烈士表示崇高敬意啊。随后又向毛岸英烈士墓献花啊。那么中朝关系在习近平的93阅兵之后开始恢复正常啊。然后呢，李强这个参加这个朝鲜这个阅兵呢，就为这个进程提供了一个插曲。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官网的消息，中国驻朝鲜大使馆10月25号晚举办了抗美援朝75周年纪念招待会啊。 75周年纪念招待会，国防大学政委夏志和率领解放军代表团、志愿军老战士、烈士亲属和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祭扫代表团等140人出席。夏志和，夏志和的身份是啥？夏志和原来是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的政委，那现在他的身份是国防大学政委。国防大学原来的政委是谁？钟少军。这条消息意味着钟少军已经离职，夏志和已经接替钟少军成为国防大学政委。那么钟少军是谁？钟少军是习近平的心腹，他原来是习近平的大秘，大秘就是政治秘书，他之前担任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兼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厉害吧？这相当厉害的人啊！钟少军是习近平在军队中比何卫东、苗华更重要的心腹啊。钟少军是20届中央委员，他参加了10月20号召开的4中全会，但是现在不知道他下一步的去向。那么钟少军最早是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时的大秘，就是政治秘书，而且他一直跟着习近平由地方到中央，所以在钟少军的身上你可以验证什么叫鸡犬升天这个成语啊。那钟少军先是当习近平的秘书，后来习近平把钟少军安排去了浙江省组织部当副部长，07年跟着习近平去了上海，担任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啊。然后习近平成为中央政局常委之后，钟少军也跟着调到了中央，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组长。习近平成为这个，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成功接班，成为中共总书记。那么钟少军在2013年6月空降解放军，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授大校军衔。然后呢第二年就2016年7月升少将军衔。2017年8月钟少军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那么2019年12月升中将衔。就在3中全会之前，就是中共20届3中全会之前，去年的3月，钟少军卸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就调走了。调到哪去了呢？调到了2024年的6月，习近平把钟少军安排去了国防大学任政委。今年4中全会前夕啊，这个钟少军卸任国防大学政委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钟少军的失势历程，就是习近平失去对军队控制的过程啊。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叫陈庆基，今年8月份访问中国，钟少军当时还是以国防大学政委的身份见了陈庆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有消息说钟少军作为国防大学政委离职，而且不仅仅是离职，是直接退役。直接退役就不是赶出国防大学，是直接赶出了军队啊。这个没有，不确定啊，还不确定。但是这非常给这非常这个习近平非常不给习近平面子啊。这是一个消息，另外还有一个消息，10月25号，中共中央政法委官网叫中国长安网，它的里面有一个领导栏目，其中有一个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上将已经被移出中央政法委委员的名单。王仁华的职务是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那么政法委是中共操控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司法就是公检法的一个部门啊。中共有一个部门 专门一管管攻坚法，公安、检察院、法院全管，统筹，讲这统筹就是操控，操控司法。为什么中国没有司法正义？因为一个书记就把这三个部门全管了，那他不就把整个案件全管了吗？那么政法委书记是专职，其他的委员是来自各个部门的负责人。10月17号通报处理9个上将，其中有一个是谁？武警司令王春宁，他也是中央政法委委员。那么财新网是10月18号报道说，中央政法委的官网，中国长安网的领导栏目，王春宁是排第7，他的名字当天就被移除。那么这也意味着王仁华作为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也落马了，因为他被移除了。移除，因为中央政法委委员不是职务，他只是个身份啊，就是你因为你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你才这里面才有你的位置，你这个位置没了，你原来的职务也没有了，身份没了，因为你职务没了。那王春宁、王仁华落马之后，那么现在中央政法委的局面是这样，政法委书记陈文清，陈文清原来是国安部的部长，他是谁呢？他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干部，习近平从福建带出的干部不多，一个是陈文清，接着就是王晓红，副书记公安部长王晓红，这也是福建带出来的干部。然后最高法院院长张军，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你看正攻坚法都有了吧，然后是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一个是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司法部的部长贺荣，就这几个啊。那武警没了，军队没了。那么王仁华是61年7月出生，四川人，他曾经担任总装备部，有个政治部，政治部下面有个保卫部的部长，他担任过这个。他在2012年担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政治部主任，2013年升上少将，2015年的1月总装备部陆军装备科的政治部主任，那到了2016年调陆军政治部副主任，他是2017年1月去海军东海舰队任纪委书记，然后在2018年再升这个军委政法委的副书记，这就升得非常的快了，到了2019年12月政法委书记，然后升中将。那到了最特别的是去年3月王仁华晋升海军上将，这就不一样。他的前任就政法委书记通常是中将，他的前两任一个是李晓峰一个是宋丹都是中将，结果王仁华升上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对他非常器重。结果今年的五月今年五月政法委开了一个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这个开班，这个央视画面显示政法委书记王仁华跟武警司令王春宁都没出席会议，当时就有消息说哎，估计这两个人出事儿。结果谣言真的成了这个遥遥领先的这个事实啊。那么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基本上习近平在军队里面的主要的干部啊，大腕就应该清楚的差不多了啊。那么四中全会上有大批的军方的中央委员缺席啊。推特账号中国人事观察统计，四中全会有37人缺席，那么在37名中央委员缺席的中央委员当中， 有10人是这个文职，有27人来自军队啊。那么中共中央委员当中有42名军队的，就解放军的中央委员，那么27人缺席，说明缺席率达到 63%。就解放军的中央委员，10个人有6个人缺席啊。那么27名这个缺席的中央委员当中，有9个人是之前落马的8名上将，还有一名是火箭军政治部主任张林中将啊。那么解放军还有18名中央委员缺席了四中全会，其中就包括王仁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四中全会候补中委递补为中央，因为有11人这个出局啊，那么就按照党章规定，那么11名中央委出局被开除，那就要递补11名中央候补委员成为中央委员。那么在这个递补的过程当中，就跳过了4名解放军的将领。这4名解放军将领，一个是火箭军的副司令王立言，一个是联勤保障部队的司令王抗平，一个是军委办主任方永祥，一个是北部战区陆军司令王正禄啊。这个特别之处是谁？特别之处是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方永祥接的谁的位置？接的钟绍军的位置。结果这个位置，接着这个位置的方永祥升任中央委员的机会被跳过去了啊，这不一样嘛啊。那如果习近平能够控制的话，理论上不应该跳过去啊。那么这次四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追认9名上将啊，双开9名上将，其中8名上将是中央委员，双开啊，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那么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都是南京军区31军起家的啊。那么其中还包括这个王春宁啊，这个林向阳、王秀斌、秦树桐都来自南京军区的31军。31军的驻地在厦门，所以他们都是习近平的老相识，后来就变成习近平的亲信。这些将领的落马，包括钟绍军、王绍华的撤职，都是习近平失去对军队控制的一个证据。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坐标内蒙古包头，上周六事业单位招考报名30000人，我的天，考多少个位置啊，30000人啊，都没地儿混了，都得赶紧往里面走啊。坐标重庆，今天有2警察来敲我们家门，要求下载反诈骗 APP， 我老婆搪塞了他们还不走，非要看着下载才走，然后拿着表格填写是否下载。我老婆看了一下，并不是挨家挨户，好像是监测到有人翻墙才上门，感觉像是一种警告。OK， 观点：中共妥协显得有点不可思议。美国用一个100%关税的虚构筹码，对，无中生有的筹码，就换来中共的让步。但只要把中美贸易战拿来跟乌克兰战争谈判一比较，就会发现中共的玩法有点像普京模式，谈判总是好好的谈，但实质好处一点都不给啊，是纯粹的拖延战术。以 Trump 的表现，似乎很吃普京模式这一套，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俄罗斯问题，都是如此。大家还记得有个外号叫 Taco 吗？Taco 不是乱叫的啊， Taco 都是有道理的啊。观点：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大豆采购这件事情恐怕并不是真的要落到实处，更像是一个用来对外制造舆论话题的姿态性动作。 我也怀疑是这样。等时间一久，舆论焦点转移，这个话题自然也就淡了。真正具有实际影响的仍然是关税政策本身，那是实打实的政治工具。但是如果你真的不买，美国的大豆农民就会损失惨重，那也是跑不掉。你买没买我们是不知道，美国种大豆的还会不知道吗？对吧？啊，所以这个件事情也忽悠不过去，我认为是忽悠不过去啊。中国的想法不一定，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忽悠不过去啊。所谓的大豆采购合作意向，这些大多是指挥安抚支持者。对，现在把 MAGA 应付过去，我认为肯定是川普想的算盘啊。观点，其实中美这种打法就像家庭闹剧的一种，看久了就麻木了，反正最后只是想离婚脱钩而已。不少经济学家也讲，最终的目标是脱钩，这种吵吵闹闹的戏还要上演很多年。嗯，也不是戏，每次都是真的，每次都是真的，你记住。因为这两个人，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都在刻意营造一个形象，什么形象？不可预测。所以因为如果你手上有100亿或者1000亿美元的投资头寸，你不会讲这样的话，理解吗？没有人敢赌，赌这是吵吵闹闹啊，没有人敢赌啊。提问，请问王先生，未来人民币走势如何？我认为必然下跌。今天跌了一下，我们就这条新闻不知道怎么不见了。我们有一条新闻，人民币跌了一下，结果没有了啊。你的预测很准，人民币真的跌了一下，但是未来怎么样不好说，因为实际上人民币被人民银行非常严格的管控着。人民银行管控人民币并不困难啊，它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去在市场上买头寸啊来控制。所以而且人民币市场在国内市场不用讲，肯定是碰外狙击国际投资者狙击不了啊，主要是在香港市场。香港市场目前它的规模并不大，就是人民币市场并不大，所以人民银行控制的能力还有。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国际狙击手啊，国际投行这些他们很厉害的啊，他们的招数更多，你看不出来他会干啥。所以人民币我们没办法判断人民银行会干啥，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国际投行他怎么去狙击人民币，我两头都判断不了。我们讲基本条件，人民币早就该贬值了，但是人民币事实上没有贬值，反而在升值。原因是啥？原因就很复杂，也包括美元贬得更多，所以人民币没有贬值太多。但人民币相对于日元跟欧元这其他货币还是略有下降，略有下降，但整体怎么走，我觉得很难概括性的预测，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干嘛啊，所以不好说。我不觉得现在在外汇市场上对人民币走势做预测的人有什么把握，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把握啊。情况，广州又涨社保了，佛山公交也要涨价，嗯。这就是官逼民反，讲的就是这个啊。情况，最近几天中共官媒公众号跟抽风一样，天天发统一台湾的口号文章，今天还臭不要脸的发一篇文章说台湾统一后的好处，感觉危机在逼近台湾。没有，就是刚刚通过了一个台湾光复的纪念日啊，抽风就抽这个风，没什么。嗯，中共要是真的发动战争，我觉得他就是不想混了呗啊。请问王老师， 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和文革末期的情况有什么区别？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会进行二次改革吗？改二次改开吗？中国文革的末期，文革的末期没有比较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比较这个，我不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我很了解，中国文革的末期我没有研究过这个社会经济的情况，很难比较，除非我研究了以后我才能进行比较，否则怎么比较？没法比较，我不好说啊。中国走出目前的困境，走出了再说吧，什么时候走出还不好说呢啊，我们以后再讨论。因为目前中国的困境绝对不是说我们要采取一个经济政策就能搞定的问题，理解吗？中国的经济困境本质是政治问题啊。习近平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搞这个他所谓的这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啊，这是他想要的，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一个根源。你要解决经济问题，其实本质上要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老大，制造问题的人在当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在干这个事情。你说要解决这个目前的困境，怎么解决？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中国经济有问题，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方法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经济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怎么样去解决都知道，政策不一定知道，但是方向是知道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从疫情结束，2023年疫情结束到现在，中国政府做了啥？啥都没干，啥都没干。始作俑者当领导坐在上面，你怎么干？干不了，我不觉得干不了。至于说他会不会改革开放，你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啥？就是外商投资呀。中国没有钱，靠着外商投资，外商带来资金，外商带来技术，而且外商还提供市场。为什么？西方市场提供给你资金技术，然后在你这生产之后，然后再把产品出口到西方，理解吗？这个条件之下，中国改革开放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你现在挣了点钱，你就开始收拾西方国家，说我们要全球治理，跟美国要这个叫什么，这个分庭抗礼而且对西方进行渗透，对西方进行各种各样的，现在又是稀土战。你改革开放的前提是外商投资呀，你现在跟西方国家都翻脸了，你怎么改革开放？你自己关起门来谈改革开放？事实上，疫情结束之后，习近平不断的说，我们要加大改革开放，开放改革我们不说，加大开放。把开放提到一个新的水平，结果中国开放了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讲来讲去都是电信增值服务的试点，到现在还是这个范围。开放了啥？啥都没开放。那你叫改革开放啥？改革就不说了，开放光谈开放这一件事情，中共从头到尾就没有这个意愿。没有开放市场的，中共现在是在关门，不是开放，什么都不公布，统计数据不断的减少，公布的经济高频数据也越来越少。中国的这个保密法，就连不是保密的信息都不能讲，讲都算泄密，你说说看，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开放？所以我看不到你说的这个假设有什么可能性，有什么可能，就是有什么可行性，至少啊。 提问：中国的商业银行会不会回到90年代末的政策，收紧曲线，不批贷款，只能存不能出？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怎么回答得了？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啊，不知道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啊，什么意思？观点，之前在王老师的这里听到过一句话，我觉得总结得很好，世界工厂需要世界市场，而我想补上下面一句，中国的问题就是把半个世界西方当作政治敌人，政治上不转向，经济问题无解，是这样。你把它当，中共是把西方当作产品销售的市场，同时又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的敌人，理解吗？这是个非常拧巴的事情。一方面他是你的甲方，另外一方面他是你的敌人，你想干嘛？然后习近平又说我们内部市场很大，我们不是小池塘，我们已经是大海，你到底想干啥？所以中国的问题能，经济问题能解决，解决不了。我不觉得中国的经济问题存在解决的条件啊，好吧 ,OK。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